书接上回，咱们正说到窦占魁和贺大侠双方为了争夺多宝山上的资源，经常发生械斗，甚至死伤人无数。这件事情震动了江西，震动了南昌府，没有办法，官面派出人来给调停，把多宝山一带的绅士、念大书的、做大官的头面人物都请出来了，摆了多少桌酒席，提出多少条条件，双方都能接受了的，谈判了一个多月，最后完满达成协议。在这多宝山的山头上立了块石碑，这块石碑啊叫界石碑，按着石碑往两方面伸延，画出边界线来。南边归窦家庄窦占魁，北面归贺家庄贺大侠，双方互相遵守条约，这事儿才算过去。但是过去了要好好过日子呗，没说这个人呢贪心不足，不罢江南窦占魁就觉着不甘心。哎呀，心说这事儿本来多宝山归我，让大伙这一出面嘚吧嘚嘚吧嘚的，让老贺家抢去一半，实在有点不甘心，怎么能想办法把他夺回来呢？始终他是贼心不死啊。两年之后他收了个干儿子，这干儿子是杭州人，慕名而来，就是陈豆腐。陈豆腐有个绰号叫吞江霸下，这家有能耐，带义来拜会窦占魁，两人一见如故，认成干父子。这窦占魁啊，别看有八大弟子，但对干儿子格外的喜爱，爷俩没事谈心，除了谈论武艺之外呢，就谈到多宝山。这窦占魁把心底话都说出来了，说你看这事儿我实在有点不甘心，明明是咱们家的财产，硬是叫老贺家夺去一半。陈豆腐就劝他干爹说，您呐先压压火，骑驴看唱本，咱走着瞧，慢慢来，这阵儿您要不答应，官府肯定不乐意，出头调停的人都得挑您的理，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戚的事儿，慢慢来吧。他们就养精蓄锐，发展实力，五年之后羽毛丰满了，这窦占魁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大，朝廷也有他的人，江西省县府都有他的人，手下的庄客发展到3500挂铃，这家来了劲儿了，要重展雄威，夺回多宝山。结果陈豆腐给出主意，采取蚕食政策，一点一点从左往右蔓延，从南边往北边发展，今儿个站点，明儿个站点，站来站去，把老贺家的山产占去了1/10，那就老了鼻子了。一开始贺大侠不知道，后来听说好像有这么回事，马上率领弟子勘察，到山头上按着界石牌一量，可不是吗？哎呦，这么吃亏，才察觉出来，马上派人致书窦占魁，提出强烈抗议，让他把侵吞的财产全吐出来， 老窦家当然不答应了，为了这件事情又二次起了惊雷啊，双方出动了好几百人再次发生械斗。结果这一交手不要紧，贺大侠以败北而告终，伤兵损将，结果财产都叫人夺过去了。你说贺大侠受得了吗？小名也叫金刀无敌，也是南齐省赫赫有名的侠客呀，这跟他栽得太爆了，老头一口气上不来，就病倒在床，病了将近三个多月，出不来这口气呀。后来弟子徒孙百般请郎中调治劝解，后来金刀无敌贺大侠勉强下了地了。下地之后有一天，贺大侠拄着拐杖，有几个徒弟搀着他来到多宝山的山顶。贺大侠拄着拐杖放眼四望，多么好的多宝山呢，多么丰富的资源呢，山底下是矿产，有金矿、银矿、铜矿、锡矿，表面上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山林水果，这下都完了。我有什么脸对得起祖宗啊？我也对不起我的子孙后代呀、啊！我还活个什么劲儿？我。贺大侠越想越心疼，越想心路越窄，冷不丁的从徒弟身上把宝剑拽出来了，叫横剑自杀，把徒弟们可吓坏了。老师，老师，使不得，师傅不能啊！大伙像疯了似的抢这把宝剑，老头也像疯了似的非抹脖子不可。他们正争呢，从山下来了一伙人，到多宝山呢来看风景来了，都骑着马，为首的非是旁人，正是昆仑侠圣婴。圣婴干嘛来呀、啊？从南京十三省总镖局保了一只镖，赶奔云南，正好在江西南昌路过。听说多宝山景致宜人，圣婴领了一帮人啊来游山逛景，没想到到多宝山山顶一看，前头一伙人在那夺宝剑，圣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看要出人命，赶紧催马来到出事地点。人运住手，那怎么回事？贺大侠一看来了生人了，把宝剑也撒手了，泪流满面呐、啊。贺大侠就问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圣婴一报名：“老朽圣婴是也。”
啊，您是谁？
昆仑侠圣婴：“
您就是上三门的门长，十三省总镖局的总镖师。”“
正是在下。”“
哎呦，我的昆仑侠哟！您可给我做主不？”
金刀无敌跪在圣婴的面前，声泪俱下，把圣婴闹懵了，赶紧用双手相搀：“老人家赶紧请起，你尊姓大名啊？”“
我姓贺呀，我叫贺世奎呀，人送绰号金刀无敌，我还无敌呢，我什么也不是。我
昆仑侠，你给我帮忙。”圣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，“我能给您帮什么忙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
老侠客能不能屈尊大驾，请到我家里一叙？无论如何，你得赏给我这个脸。”
圣婴就架不住这个，一看此人嚎啕大哭，肯定有委屈，也没溜达，就到了贺家庄。贺家庄的人一听，谁来了？
昆仑侠神镖将到家了。哎呦，顿时腰板就硬实了，隆重接待， 好像迎接天神相似。等坐下了茶罢歌盏，圣婴就问呢，
老侠客，
究竟您谈了什么事儿呢？哎呀，库伦侠是这么回事。他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说着说着又哭开了，顿足捶胸啊，老侠客，我出不来这口气呀、啊！我几代人留下的财产都被人家抢去了，我实不甘心呐、啊，所以我夺宝剑要抹脖子。正好这时候您来了，我求老侠客，您给解决解决这个事儿。圣婴一听啊，点了点头，不过呢，他解释，不是我不管，我不是官面的人，我也管不着啊。充其量我是个保镖的达官呢，你们本地的事情我怎能解决呢？不，您说错了，您名誉太大了，谁不知道神镖将一口金刀压入林，甩头一子震乾坤呢、啊？再者一说，您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啊，我跟您是一个门户的，我是行义门的人呢、啊。行义八卦太极归属上三门，我也是您的门人弟子。你眼见着您的门下受了欺负，难道就袖手不管吗？昆仑侠，你要不给我帮忙，我就死在你的面前。说着话给圣婴跪下了，他那些徒弟也都跪下了。圣婴是深感为难的，请起请起，各位请起请起，此事咱们从长计议，您答应了，这试试看吧。我也知道独霸江南斗战魁实力雄厚，我们没打过什么交道，但我听说此人也是位侠客，既是侠客就应该通情达理。这样啊，我明天呢，我就到窦家庄去一趟，见见窦战魁，把这个道理跟他讲一讲，他万一能接受把财产给你退回来，我是求之不得，倘若人家不答应，我也奈莫能助。您去了就好使，您无论如何得去。后来圣婴实在没办法了，答应的事情得兑现，第二天带着不少达官来到窦家庄，把名片往里一递，窦战魁接过名片里看，什么？圣婴，嘿呀，我老贺头有两下子，什么时候跟圣婴勾搭在一起的？哎呀，圣婴早不来晚不来，这会儿来肯定是有事儿，不敢慢待，因此列队迎接，把圣婴接到正厅。窦家庄的人一听，昆仑侠来了，他怎么来了呢？有人说可能是老贺家请出头的，要压咱们，能吗？要昆仑侠站在老贺家那面，可够咱抖了的啊！单说窦战魁，心里话魂，表面上对圣婴十分恭敬，茶罢歌盏，他就问老镖头，您不在南京十三城总镖局，来此何干？啊，是这么回事，老朽是保镖的，此番赶奔云南昆明府，从此路过。昨天呢，我到山上看看风景，正好遇上金刀无敌贺大侠要横剑自杀，让我给拦住了。天下人管天下事吗？我问他为什么要自杀，他把多宝山发生的事情向我讲述一遍，我也不知他说的是真的呢还是假的。我觉着咱们都是练武之人，人不亲义亲，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，是不是呢？我也是练武的人，焉有不管之理呀、啊。今天来拜会庄主，想问个短长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 我师傅。窦占魁一听圣婴说话是站到老贺家一边，心里头很不高兴。老镖头，是又怎么样，不是又怎么样？那么今儿个您来的意思是说，想叫我把多宝山另一面财产让给老贺家不成吗？哎，并非如此，该谁的就是谁的。我已经了解了，你们两大家族不仅户大人多，而且财力丰厚啊！论你们的财产，几辈子也花不光，也吃不绝。我这就可以了，何必强占他人财产呢？要为这事就不值了。再者一说，你窦大侠是江南有名的人物，何人不知哪个不晓？你叫独霸江南呢、啊？要为了这点财产传扬出去，好说不好听。奉劝窦大侠还是容让一步吧。哎，我老镖头，听你的意思，我是抢夺了他人财产喽，让我给吐出去喽，是这意思吗？
嗯，话说清楚就是如此。
哎呀，哎呀，我说昆仑侠呀，我可不是驳您的面子啊，你不太了解那里的事情。我为什么夺他的财产？因为多宝山属于老窦家的，现在他吐出来正是应该的，他是没理儿搅三分呐、啊。我昆仑侠，既然叫我吐出去也不难。老侠客，听说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你的镖、你的刀都盖世无双，你得露露手头啊！我得冲点什么呢？说这话就带火药味了，圣婴脾气也爆啊！听完了，冷笑一声：“那你说吧，我怎么样个露法？”那行了。明天吃完早饭，咱两方的人在多宝山山头上不见不散。您当众献艺，如果我窦占魁不是您的对手，您玩那两下子我玩不上来，我服输认罪，我就把财产吐出一半来给他。两方言归于好，如果您做不到，讲不了说不起，我不能听您的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圣婴领着人到贺家庄，一见金刀无敌贺大侠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老侠给您听见没？这小子多不讲理，拿着不是当理说，以势压人嘛。老侠客，您可不能抖手就走，您可千万负责到底。那是自然，明天咱们山上不见不散。书说简短，到第二天窦家庄集合了1500多口子，各拿刀枪棍棒，那陈斗虎也跟着，八大弟子也跟着，窦占魁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命手下的庄客给抬着兵刃三平分水狼牙村。这条兵刃80多斤，他打算跟圣婴拼命。金刀无敌贺大侠也领了1000多口子，各拿刀枪棍棒，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，就想把那财产夺回来。按现在钟表说话，上午9:30，双方人头到齐了。圣婴一看这个阵势，要玩命啊！这一场殴斗不定得死多少人呢，但愿和平了结，可别动手，动手就麻烦了，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呢。他心里想着，窦占魁说话了：“昆仑侠，请了。”窦庄主请了。您那都准备好了吗？声音一笑：“有什么准备的？我们今天来是讲道理， 不是打群架来的，无所谓准备不准备。哎，昆仑侠，你忘了，你今儿个得露露手头啊。圣婴点头，我没忘，露手头跟准备好那是两回事，两种意思，这也不难。窦大侠，你说吧，你叫我露什么手头吧。
嘿，今天我打算领教领教神镖将，你究竟这功夫有什么了不得。
说着话一伸手，把三瓶分水狼牙穿抄起来，肉肉肉肉肉肉练了几趟。我老侠们，请吧，亮家伙事儿吧。
哈哈哈哈，窦庄主
要想与老朽比武不成，
那是自然的，露手头就是比武，你比我能耐高的多，我服了，什么条件我都接受。我不服，老侠子对不起，你抱着脑袋滚开多宝山，你多此一举，你要多管闲事。
话说的这份还有什么说的。三爷一看此人真不讲理啊，万般无奈甩大场拽宝刀，还没等动手呢，山下来头毛驴，这小毛驴跑得还挺快，毛驴脖项下挂着紫金铃，嘎啦啦啦嘎啦啦嘎啦啦嘎啦啦嘎啦啦嘎啦啦，来到出事地点，驴背上坐个小老头，倍儿精神，挺大脑壳，挺小个脸，两眼锃明刷亮。这老头穿得干净利落，驴脖子上挂着两个小元宝筐，筐里头装的都是水果。这老头一看两边那么多人，这干嘛呀？拿刀动枪的，来到出事地点，腿一片，噌，从驴背上跳下来了。回头一看有树，把小毛驴拴好了，这才问我说，今儿什么日子啊？庙会，这也没庙啊，怎么凑了这么多人呢？这唱的哪一出啊？这是啊，哈哈哈哈，这一乐声似巨钟。圣婴闪目一看，想起来了，哎呀，老哥哥，怎么是您？过来倒身下拜。小老头一看是圣婴，哟，老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把圣婴给拉起来了。那位说，来这小老头谁？谁了不起的人物？圣婴磕头的八兄弟，最好的朋友老大哥，姓古，叫古英，后套三侠剑有三英，头一个昆仑侠圣婴，第二个塞北大侠周英，第三位云南昆明府的高人古英。就这老头古英古世杰呀，威震云南，铁砂掌盖世无双，也是保镖的出身，跟圣婴是过命的交情。只是圣婴家住直隶茂州古城村，工作在南京十三省总镖局，古英远在云南昆明府，所以不经常见面。今儿这事儿巧了，在多宝山相遇了。圣婴做梦都没想到，老哥哥，你身体可好？哎，托福托福，我老这么结实，受累的面啊。兄弟，你怎么到这儿了？哎，我保镖赶奔云南，还想上八里庄看望兄长去呢。您怎么到这儿了？
嗨，我没事儿啊，南昌府有几个朋友，我前来看望，没想到遇上此事。